你选择不了邻居，那么有一些东西不得不接受。伊朗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命运里面。就波斯帝国已经建起这个大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帝国了，咱们这边还春秋战国一帮小城邦来回打来打去呢。伊朗来说，它有一个这种很现成的可以用的历史理念，就是波斯帝国。而在整个欧亚大陆上来说，这样独立的自成一体的由几大山所环抱起来的一个地理单元，伊朗在历史上，伊朗波斯那是一度它的文化影响力覆盖了大半个欧亚大陆。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这一期播客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石然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列国志。那今天我们带来的仍然是中东三国演义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国家，伊朗。
大家好，我是石然，今天咱们一块来聊一下伊朗波斯。
其实之前我们在聊播客的时候，网友们一直在问咱们说什么时候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之前我们已经聊完了东亚东南亚，那现在其实正在西亚地区中东地区转圈。您之前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词，叫中东三国演义。其实在整个伊斯兰文明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而这三个重要的国家也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族群，
对，
也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文明，但都汇聚在伊斯兰的文明世界里面。
对，
那分别就是沙特阿拉伯，今天要聊的伊朗，
对，
以及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谈到的土耳其，它代表着阿拉伯人、波斯人和这个土耳其人这三个不同的这个族群。其实沙特和土耳其您都是去过的，但反而伊朗是您没去过，但是您做了很重要的研究。其实回顾伊朗的近代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它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国家。它和比较著名的像近东病夫土耳其啊，这也是一个老大帝国，以及和这个东亚的大清帝国都有着非常相似的经历，在整个二十世纪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不断的革命，同时呢也遭受着非常曲折的这个帝国主义的霸凌。那在我的印象里，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说，大概在19世纪后半期，英国和俄国在亚洲开展了所谓的一场大博弈，这也是您的本行外交学里面经常讨论的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
外交学还得另说啊，外交学是研究一些具体的外交技巧啊，什么这些事儿啊，但是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国际关系史
会非常重视
大博弈，对，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
那么大博弈呢，在中国的表现就是在19世纪末列强划分这个势力范围的时候，英国划走了长江流域，那俄国划走了整个长城以北地区。而在波斯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当时他们也做了这样一个分割，就是在北部边境，整个北部地区这个波斯王国被划归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对，
然后挨着英属印度和这个阿拉伯海的南部地区划给了这个英国，
英国势力范围，
只留了中间一个过渡地带，仍留给了扎卡维王朝去继续统治。
对，
其实伊朗在经历了大博弈之后，也开展了类似于中国的近代化运动。
对，
它既有波斯文明，又有伊斯兰文明，这两重传统文明的加持，这个国家在面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是经历了重重波折。那在1920年代呢，扎卡维王朝的军官，
对，
李萨汗政变，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巴列维王朝实际上就两任国王，一个是他，一个他儿子，大家熟悉的巴列维国王。那在李萨汗的时候呢，他想推动本国的现代化发展，他既讨厌北方的俄国，也讨厌南方的英国，他选择谁了呢？他选择了德国。所以大概在1930年代的时候，有近8000名德国专家驻扎在伊朗，充斥在他的各个领域的这个方面做指导，从政府到他的经济，到他的交通，到他的各项产业，都是德国专家在指导。而二战爆发之后，很显然整个欧洲战场局势对于盟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那么为了防止在亚洲地区出现了同样一个盟国，导致让整个苏联的对外交通线都断掉，那英苏这两个19世纪的
联手把他给做了一下，
对，又联手这个把李萨汗给赶下去了，换了他儿子巴列维，让整个伊朗回到了，
然后甚至于二战当中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德黑兰会议，
对，就是在伊朗召开的。
对，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哎，英苏啊和之前的英俄又是这两个国家对伊朗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这就是国际政治上或者说地缘政治学上一个很经典的话题，就是你是选择不了邻居，你就挨着俄国这么一个邻居，然后南边你又是海洋国家，以及你又离
英属印度嘛，这也是挨着
地盘又那么近，你选择不了邻居，那么有一些东西不得不接受。伊朗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命运里面。
接下来英国由于在南面挨着波斯湾，其实发现了大油田，迅速的就控制了伊朗的这个经济命脉，那就是它的这个石油工业。到了1952年还是54年，他的这个首相决定说要将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
好像是54年，首相摩萨台
要搞整个国有化
啊，结果就又被这个
美国给做掉了。
对，
然后再一次被干涉，然后由此开启了这个巴列维国王的开明君主制，一个非常强的世俗化的一个进程。而这个进程其实就像每个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会产生的社会问题一样，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不公，社会矛盾急剧加剧，这个贫富分化差距过大，
对，
于是爆发了非常著名的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
那个我印象特别深啊，79年的2月11号这个日子我都记得特别准确，因为
您的两周岁生日，
两周岁生日，对对，因为那个霍梅尼他是从巴黎坐飞机
回到
德黑兰嘛，西方的报纸上就说这是坐着喷气式飞机，喷气式的速度带回到了中世纪，那是我印象特别深那个事儿。
那我们看到整个近代伊朗如此波折的历史，其实正像刚才我说的，它的近代化过程中要面临着双重的文化或者历史包袱。一个包袱就是伊朗民族自豪的波斯帝国的辉煌的民族历史，一个是在公元六世纪以后它在伊斯兰文明里面又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伊斯兰文明。双重这种既叫历史包袱，也叫某种意义上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价值东西，然后共同构成了近代它所遇到的这么大的挫折。那今天请到老师您来，您说虽然没去过，但是您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您能不能就从这两个历史积淀、历史成果或者历史包袱讲起，去跟我们讨论一下一个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非常神秘但又非常有魅力的这样一个国家——伊朗。
对，那个实际上你刚说这两个历史包袱啊，我倒觉得咱别用包袱这个词。
对对对，在现代化来说它可能是个包袱。
历史遗产
啊，历史遗产，对
对,
对, 对，
两大历史遗产。我前一阵还真跟我有一个朋友，北大的阿拉伯语的一个老师，当然波斯语他也懂了，他长期研究波斯问题，对伊朗什么的门清，以至于有朋友跟我讲说，那哥们儿因为他是学阿拉伯语专业的嘛，结果他的阿拉伯语的名字是侯赛因，说侯赛因这个名字在阿拉伯世界不大受欢迎，但是在
波斯世界
比较好使。当然这话说远了哈，就是做这节目之前，我就是专门跟他问了一次，因为我之前有些问题没搞清楚。一开始你谈到了说这个阿拉伯人、突厥人和波斯人，这是伊斯兰世界当中的三大族群。对，就是咱们平时一说到伊斯兰的话，通常没有研究过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阿拉伯人，因为阿拉伯语嘛，阿拉伯人创的教嘛。但实际上伊斯兰教当中有三大重要的族群，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的族群，甚至于到了今天仍然是其中最重要的这个力量。一个是阿拉伯人，这毫无疑问的，一个是波斯人，再一个是突厥人，这三大人群都起过重要力量。而刚好这三大人群在伊朗境内都有，而且比例都不低。
而且伊朗在近代以前的历史恰恰也是这三波人轮番登场的一个历史。
对，咱们上网查一下那个数据就能看到，就是今天伊朗境内它的波斯裔的人群大概占它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吧。但是还有大约 30% 的人是突厥裔的人群，当然突厥裔的里面也分好多种，比如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也是突厥的其中的一支，它有相当比例的人是阿塞拜疆人，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分支的突厥人，就是广义的突厥裔的在伊朗境内大概占 30% 左右，然后 65-6% 那样是波斯裔的人，然后剩下的还有少数的其他的，其中也包括阿拉伯裔的人口，甚至这些阿拉伯裔的人口在今天的伊朗，在他的政治当中有好几个重要的人物是阿拉伯裔的。所以我就是问我那朋友，因为一说到他这种复杂的人口结构，我当时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疑惑，所谓的伊朗对于这些人究竟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咱一说到波斯帝国啊什么的，那波斯帝国里面波斯人认同伊朗，这没得说啊。可是还有 30% 以上是别的人呢，那些突厥人他是怎么理解伊朗啊？对他来说，如果波斯的话，那这是我的祖国吗？然后阿拉伯人，那波斯的话，这是我的祖国吗？而伊朗人他的这种身份认同、身份意识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我就问我那哥们儿啊， 然后他给我讲呢，对我来说非常受启发，因为刚才何必提到了巴列维王朝，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整个伊朗历史上只有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他的国家认同出现过麻烦，其他时候没有。为什么巴列维王朝时候会出现麻烦呢？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巴列维王朝时期对于何谓波斯何谓伊朗，他对这个事儿的定性是什么呀？所谓的波斯那就是波斯人的波斯，所以他就把波斯认同给他窄化为一个血统性的东西，一旦窄化为血统性的认同的话，那么那些少数族裔，而且那少数族裔实际上并不少啊，你国家的三分之一都是这些少数族裔啊，这就是一个很大问题。你把这种国家认同给窄化为一个波斯血统的话，那三分之一的人不认你了，不认你，那你这个国家一定会里面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就是后来79年2月11号霍梅尼他搞的那场伊斯兰革命能够成功把巴列维王朝推翻，那原因当然很多了，但是他境内的少数族裔对于这样的一种血统化的波斯意象不认可，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嗯，这里面其实我想补充石老师您一下，就是波斯和伊朗这两个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难分清的词汇，其实它各自的含义还是有一点差别的，而这个差别恰恰印证了您刚才对于这个身份和国家定位的讨论。
嗯，
其实在伊朗语内部来说，操伊朗语的伊朗族群他从来没有将波斯作为一个自称，
嗯，
他一直自称的是伊朗，而这个伊朗另一个熟悉的名词就是它的原型，大家肯定都听过，叫雅利安，就是雅利安伊朗是一个相同的词汇。而波斯是谁先叫的呢？希腊人，这就是待会儿咱们肯定要讨论到的希波战争的时候，就是其实是欧洲人对于东方这样一个大帝国所给的他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波斯一直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非血缘性的而带有某种地缘性的甚至文明文化意义上的这种称谓来称呼的这样一个族群或者是一个国家，而伊朗带有着非常强的带有血统性的族群意义上的比较窄的那个身份认同。而在您刚才说到的巴列维王朝出现的这个认同危机，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大概在1934年还是33年，这个李萨汉出了一道诏令通告这个世界各国，我们伊朗的国名就是伊朗，你不能叫我们波斯，所以把这个给窄化到了伊朗。
1934年我那朋友跟我讲，他没有说这个巴列维王朝时期出问题，他跟我说就是34年之前都没问题，然后我说那34年之后为什么出问题，他说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血缘化的对于波斯本身做了一个血缘化的认定。然后我说那今天呢后来呢，他说今天的这个伊朗人他都有着强烈的波斯认同，我说那对他们来说波斯意味着什么呀，他说那就是一种帝国荣光的一个认可，而波斯帝国这并不仅仅是由那些波斯人建立的，它实际上突厥人啊阿拉伯人啊好多各种各样的人群在里面都有他的那个工作。所以我那朋友就跟我讲，他说就比如哈梅内伊就是阿塞拜疆人，但是他的波斯认同那没任何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波斯帝国那是一个非常高贵的理念了。波斯帝国就像希波战争史里面谈到希罗德德说什么是自由的西方战胜了专制的东方，但实际上你要真回到当时波斯帝国来看的话，波斯帝国的统治本身是高度自由化的，它的自由度非常之高，而且就是那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一个帝国，而且面积非常之大，就波斯帝国已经建起这个大几百万平方公里的这种帝国了，咱们这边还春秋战国一帮小城邦来回打来打去呢。所以就是他说像那个哈梅内伊他是阿塞拜疆人，他的波斯认同就杠杠的，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官员也是一个高官，他是阿拉伯人，但他所抱有的完全是波斯认同。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波斯帝国的话它不是个血统概念，帝国更类似于一个时间概念，就是我怎样把大家聚拢在一块儿，然后大家一起向未来。帝国它更多的是一个有一种时间性的不同的人聚拢在一块儿，联合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向未来，这是一个帝国的概念。那么在这个下面血统是不重要的，反倒我们是否能够一起向未来这个事儿是更加重要的。所以就是我那朋友给我讲说，就是今天的伊朗它的国家认同尽管它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各种各样的危机，但它国家认同没有任何问题，反倒是在巴列维统治时期看上去发展很快，但是他的国家认同有问题。
嗯，
那么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的国家认同你是基于一个很窄化的血缘，还是基于一个更加具有包容性，更加具有容纳力，能够一起向未来的一个更大的理念，这是很重要的。而对于伊朗来说，它有一个这种很现成的可以用的历史理念，就是波斯帝国。
那么在接下来讨论中，我们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名词，那我先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下伊朗的历史阶段，也就是刚才反复提到的波斯帝国。
嗯，
其实波斯帝国有着非常多的历史阶段，这种历史阶段可以简单的把它约等于中国的王朝阶段。
嗯，
那它的第一帝国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希波战争时期由居鲁士大帝所创造的波斯帝国。
对，咱们通常说波斯帝国第一反应的
都是这个帝国。
这个帝国。
对。
插一句，就是今天的这个伊朗什么，他们追溯自己的伟大历史啊，开国啊什么，都会追溯到那儿
，
甚至居鲁士大帝，我想那是在19世纪末还是20世纪初，我记不太清了。在那会儿，英国考古队曾经在那波斯波利斯在那挖出来过一个被称作居鲁士圆柱，那圆柱上面居鲁士大帝就写了，说这个我治下所有什么样的人都有，信什么教都有，但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以及所有人都可以拥有自由的信仰，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东西来信，然后我要给你们提供一个公平的正义的秩序，巴拉巴拉，这一系列。所以甚至伊朗人会说2500年前居鲁士大帝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当然他用来讲自己的历史得讲得更高大上一点嘛，但是在那会儿他能说出来
有这种自觉
啊，对，
非常
都平等，而且就是对于任何不同的信仰、不同宗教、不同文化没有偏向，对自己的也不会觉得多么高人一等。所以就是当时居鲁士大帝，包括后来他的那个第三个继承人大流士大帝，他对外这个征战的时候灭了很多别的周边的那些国家嘛，但是灭完之后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被征服者，你们不是我的被征服者，你们原来的所有的文化呀，你们所崇拜的神啊什么该咋样还咋样，
依旧保留。
对，只是你的最高的统治者的这个象征换成了我。
紧接着就到了这个西方一代战神亚历山大大帝东征，
对，
整个建立了亚历山大大帝帝国，那整个波斯地区也成为了亚历山大的统治的核心区域，他甚至把首都搬到了巴格达，那距离这个波斯非常近了。那这个帝国这个瞬息而逝，
对，
之后在现在的伊朗地区所成立的第二个帝国就是帕提亚帝国，也是我们在东汉史书里面所称的这个安息帝国。
中间我觉得你这把他说的太转瞬即逝了，因为亚历山大大帝在他的帝国崩溃之后他还有个塞琉古帝国嘛，
啊，对，
只不过塞琉古他对于波斯帝国的完整疆域的统治的时间不长，
很短，
对，没多久就在他的北边就是分裂出去了，
嗯，
对，就是帕提亚帝国。
那么在帕提亚帝国之后，接下来一般被称为波斯第二帝国，因为中间呢其实是个希腊化的
对
统治集团，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塞琉古和安息帝国视为一个上层是希腊人在统治的帝国，
对。
那接下来波斯第二帝国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萨珊帝国，仍然是一个以这个索罗亚德斯教为国教的这样一个帝国。而萨珊帝国给我们中国现代人留下的最重要的印象就是在他即将灭国之时，波斯的王子来到中国的唐朝这个祈求援助，而这个唐高宗派了这个高仙芝到了这个中亚打了一场很重要的这场战争，就是达罗斯之战。在这场战争里面，东西方这种文明有了一次非常直接的武力上的这个交汇，而这场战争之后，整个波斯第二帝国就是萨珊王朝也就随之灭亡了。由此波斯进入到了这个阿拉伯帝国的统治时期，它是倭马王朝和这个阿巴斯王朝的很重要的统治组成部分。而在整个大的阿拉伯帝国崩溃之后，其实整个伊斯兰文明陷入了一个我们可以理解为军阀混战的时期，大家都信仰同一个宗教，但是有着不同的政治势力。那在这里面开始攫取了这个塞尔柱帝国，就是由这个突厥系的人
对
所这个统治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又一次和东方产生了交汇，那就是他亡于成吉思汗的西征。那蒙古帝国在这个地区建立了我们熟悉的伊尔汗国。
对。
其中伊尔汗国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他的汗娶了这个大元朝可汗的一个公主，护送公主去的人就是我们熟悉的马可波罗。那么在此之后， 他就又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混战的时期，直到这个18世纪才建立起了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扎卡维王朝。
嗯，
那同样它是一个这个伊朗系的伊斯兰王朝。
嗯，
那由此再进入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家熟悉的近代史。
嗯，
所以我们会看到的确像您刚才说的，在伊朗这块土地上，虽然它的主体人群始终是伊朗人，但是它的上层的政治势力有希腊化的人，有突厥人，有阿拉伯人，轮番过场，也是一段非常这个精彩的历史。
对，就是讨论波斯的话，我觉得咱们这个讨论当中一个基本的方法，一个基本习惯，就是首先我们把历史还原到它的地理结构当中，
在具体的空间里面去看这个历史是怎么展开的。
因为从来这个历史它都是在具体的空间里面的，而具体的空间它不是一马平川啊，不是这种大平原啊，具体的空间它从来都是有特定的山川河流等等一系列的结构的，而这种特定的山川河流结构它就会使得你在具体的这个历史过程，它会因为这些山川河流的存在而有它一系列的特殊性。所以咱们首先得聊一下伊朗它的这种地理空间结构。实际上之前咱们在东腔西调播客里面就是聊到过中国有一个很特殊的省份山西。山西为什么特殊呢？因为这个省份它的疆界几乎是自然形成的，就山西的东界是太行山，西界是黄河，南界是黄河跟太行山余脉中焦山，北界是长城，于是它就自成一体的一个地理单元。所以我在读伊朗史的时候，我反过来我就注意到伊朗它的这种地理结构上，它对亚洲而言有点类似于山西对中国而言的那样的一个地理结构，很有意思。因为伊朗它的地理结构上也差不多是自然形成的一个结构。当然这个故事的起点你得往回追，一直追到5000万年前。5000万年前发生什么呢？就是这个印度次大陆本来是到处飘着呢，结果这个想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多年之后他这个回到了他
一头扎进亚细亚大陆的怀抱。
对，跟亚细亚大陆撞上了。撞上之后，咱们通常所知道的是所谓的这个青藏高原因此隆起亚拉索，但是印度次大陆撞过的效果，它不仅仅是隆起了青藏高原，它是从阿尔卑斯一直到喜马拉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横贯整个欧亚大陆的造山带，被称作阿尔卑斯喜马拉雅造山带。而这个造山带，就是对地图略熟悉的朋友就知道，从阿尔卑斯到喜马拉雅那中间呢，可得过好多地儿了。首先你得过巴尔干半岛，就是希腊呀、什么南斯拉夫啊等等这些地儿你都得过来，接下来你得过土耳其，小亚细亚半岛得过来，再接下来你得过伊朗，过波斯，然后你得过阿富汗，过了阿富汗你才进入到咱们的青藏高原，才亚拉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印度次大陆撞过来的效果是在伊朗这边形成了若干条大的山脉，而这若干条大的山脉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北边的，北边的那个就是很有名的厄尔布鲁士山。厄尔布鲁士山几乎整个伊朗的北部边境就是由厄尔布鲁士山所塑造出来的，而且厄尔布鲁士山它的北路它往下有一个巨大的凹陷，就形成了世界第一大湖里海。然后伊朗境内还有另外一条重要的山脉叫做扎格罗斯山，当然伊朗的南部边境实际上是大海了，
也是海岸线
啊，是海岸线了，但是贴着海岸线非常近有一条山，之所以它海岸线会分布在那个位置，也是因为这个山把地给隆起了，才导致海岸线分布在那个位置的。那么离海岸线非常近的另外一条山就是扎格罗斯山，可以说就是厄尔布鲁士山和扎格罗斯山这两大山环抱起来。当然它东边还有一些山，比如这个苏莱曼山，但是苏莱曼山一直到这个巴基斯坦这边了，就是在他们之间还有一些略小一点的山，这几个山环抱起来一个高原空间，而这个高原空间就是伊朗，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几大山给它环抱起来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空间地理单元。那么在中国这边这样一个独立的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山西，而在整个欧亚大陆上来说这样独立的自成一体的由几大山所环抱起来的一个地理单元伊朗。
那这里我想提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讲到它的南北都是如此大的山脉，而中间我们也知道它是伊朗高原，这个地方非常干燥。
嗯，
那一般来说大帝国的兴起它需要供养非常庞大的军队和一支官僚队伍去有效的治理人民。
嗯
那它的经济基础应该是有一块非常富庶的地方能去支撑它的经济， 那么可以说伊朗本身它看起来它的物产并不丰富，土地又比较贫瘠，但是它却能如此持续的有这样一个主体帝国的存在，
对，
而且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对，这就很有意思。有朋友说巴蜀也是地理上相对独立的地方，但是巴蜀跟山西或者伊朗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在于比如咱们在东腔西调播客里面聊了五期了是吧，
对，
聊山西的那几期就谈到了山西，我们称它为帝国之药，钥匙的药，帝国之药。为什么帝国之药呢？因为东引西连南下北上等等，整个中华帝国你从这个东向西的活动，然后草原游牧跟中原农耕之间的联动，它都要经过山西这个十字路口，这是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因为它是十字路口，同时它又是自成一体的一个地理单元，于是这种地方最重要的会出现一个什么群体呢？商人，晋商。晋商它之所以能够在清代汇通天下，是跟刚才咱说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空间结构有关的。而翻回头来，伊朗这边，它对于整个欧亚大陆来说，它就是欧亚之药，就是类似于山西对于中国而言的这样一个地理结构，那是一个欧亚之药。什么概念？同样的，东连西通，什么北上南下等等，在欧亚大陆上要想东西来回的这种活动，来回的搞事儿，你都得过伊朗，这是没有办法的。丝绸之路的时候必经之地，一定会从这儿走，成为一个交通要道。交通要道这个地方就会有比较发达的贸易，所以就是刚才我说到横贯欧亚大陆的这个阿尔卑斯喜马拉雅造山带，实际上我这里面有一点没有展开说，就是这个造山带，因为这种大山的形成，大山它会造成山的南和北两边非常大的气候差异嘛。有了这个足够大的气候差异，那么就很可能一边游牧，那那边的气候条件只能游牧，然后另一边它的气候条件可以是农耕啊或者什么别的吧。那么就这个造山带，它就在欧亚大陆上造成了非常重要的三对农牧对抗关系。东边这对那就是中国了，这咱都熟了。然后西边那对那是黑海北岸的游牧者，跟巴尔干啊、小亚细亚呀、以及包括欧洲那边一部分的农耕，跟他们之间对抗关系，对抗的轴心在君士坦丁堡，咱们这边这个对抗的轴心是在长城，然后中间还有一对对抗的轴心是在呼罗珊地区。呼罗珊地区就是今天伊朗的东北部跟阿富汗的西南部，大致是
还有土库曼斯坦的南部，
土库曼斯坦的南部是大致在这样一个地区对抗中心，然后北边是游牧。但很有意思的，它南边主要不是靠农耕，主要靠商贸，所以就是东边和西边都是农牧对抗关系，而伊朗这边近似于一种商牧对抗关系。它这边是城市，就是很多的城市基于贸易所形成的很多城市跟北边的那个游牧彼此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于是伊朗它处在这样一个东引西连北上南下整个欧亚大陆上的一个十字路口，那么它就成了整个欧亚大陆上的各大帝国、各大文明彼此互动、彼此交往的时候必经之地。这儿也成了各种各样的力量的秩序演化的发动机，以及很重要的一点，就伊朗本身来说，它的历史也得在这样一个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旁边多支力量来回搞事、来回 PK， 也得在这个背景之下才能看。所以刚才何必大致的介绍了一下就是伊朗的历史，整个波斯帝国的历史，它是 N 多个朝代嘛。但这 N 多个朝代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会发现比如它第一个朝代阿契美尼德王朝，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古波斯帝国，那个居鲁士大帝啊、大流士大帝啊等等，他们的那个波斯帝国跟希腊打仗的那个马拉松都是因为这场战争才出现的嘛。那么阿契美尼德王朝，它的这个王朝的主导者来自哪儿呢？来自波斯的腹地。波斯腹地实际上是在靠近波斯湾的那个位置，在今天伊朗的南部那个地方有一些农耕商贸，有这样的一些地方。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说中国的时候你说的中原，对于伊朗来说波斯的中原就是差不多就是阿赫美尼德王朝他起家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它在地理空间来说偏南，我就说这是来自南方吧。阿契美尼德王朝它的主导群体来自南方，但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把他给干掉了那个谁呢？塞琉古王朝，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的一个将军所留下
遗留下来的。
对，他的主导力量希腊人从哪来？从西边来。然后把塞琉古王朝干掉的谁啊？帕提亚王朝，又叫安息王朝，他从哪来？从呼罗珊那边来，所以他是从北边来的。然后等到这个帕提亚王朝什么时候又灭掉了？ 又是萨珊王朝把它灭掉了。而萨珊王朝从哪来？又是从它的中原南边波斯从那边来了。然后把萨珊王朝干掉的是谁呢？
阿拉伯人，
阿拉伯沃玛亚王朝，
从西边来的，
又是从西边来的。然后把沃玛亚王朝给灭掉的是阿巴斯王朝，第二阿拉伯帝国了。阿巴斯王朝从那起家，又是从呼罗珊，又是从北边来。当然在这之后就是那个持续的刚刚你所说的一系列的突厥王朝啊，蒙古王朝啊，它都是从北边来。但是之后中间你刚才漏掉了一个萨法维王朝，萨法维王朝实际上是从阿塞拜疆那边过来，那个笼统的说那也算从西边过来，当然这个不是很精确了。然后之后那李萨汉他们强调波斯的血统性，他南边整个的过程你就会发现他的朝代跟中国有点类似，只不过比中国复杂。中国在古代的朝代上，尤其到了唐之后的朝代，其实唐本身也是个混血王朝啊，它是汉人跟鲜卑人的一个混血王朝。那么在那之后的朝代，差不多是一个朝代是由汉人主导的，一个朝代就是由少数民族主导的，再一个朝代又是汉人主导的，再一个朝代又是少数民族主导的，就是它是来回的，一会儿是南边主导，一会儿是北边主导，再一会儿南边，再一会儿北边，就是来回的翻。直到在清朝的时候，当然清朝又是由北边主导的吧，但他终于把南北彻底给统一起来了。那么在波斯这边，他也是一会儿是由这边的人主导，一会儿由那边的人主导，只不过他处在十字路口上的话，他要同时面对几支力量，所以他的结果就是一会儿南边人主导，一会儿西边人主导，一会儿北边人主导，然后再南西北，南西北，就这样的一个命运循环过程。而这种命运循环过程，它就是跟刚才咱们说到的，它这种特定的地理结构、地理方位，它周边所能够聚拢起的复杂的多元的人群，跟这个是紧密相关的。这也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因为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咱不会认为汉朝之后，哪怕它是少数民族主导，你也会认为那仍然是中国的朝代。咱二十四史里面有好几个史，什么辽史啊、金史啊、北史啊、北齐书啊、北周书啊，当然你要加上什么元史，再加上清史、清史稿，勉强吧，二十五史，这都是列入正史的，这都是中国的朝代。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它当然是由汉人跟少数民族共同建设起来的。那么同样，在波斯那边，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谈的是波斯帝国，而不是你波斯血统那波人。你那波人是那波人，但是波斯帝国是由我们多个族群的多个种族裔的人共同的建设起来的，所以只要你把这个波斯认同给他收敛在血统上的话，像那个巴列维王朝所做的那种尝试，那你一定会导致国内的认同会发生分裂。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对于波斯这个意象还原为一个帝国意象的话，还原为帝国意象之后，所有人都认账都买单，波斯帝国它是由这多个族群共同的持续的运转下来的，在这种情况下，那就不存在什么要用血统来窄化什么，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甭管他是阿拉伯人，他是突厥人还是什么人，波斯帝国这个意象都是买账的，因为这个帝国它是超越于具体的族群之上的，是一个更加具有普遍性的概念。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霍梅尼他所建立起的这个伊斯兰化的这个政权，这个伊朗而言，波斯帝国这是他的一个所用的一个意象，用这个意象可以超越于具体的族群之上。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象，这俩意象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象，伊斯兰，伊斯兰他更是不承认任何族群啊，说的准确点，族群确实存在，但是族群不是你的根本属性，你的根本属性是你都是安拉的子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从根本属性来说，这才构成我们的根本的身份认同嘛。甭管是基于波斯帝国的认同，还是基于伊斯兰的认同，它都可以塑造一个超越于各大族群之上的一个国家认同。而且对于伊朗来说，伊斯兰认同还有个好处，因为对于那些阿拉伯国家来说，它有一个麻烦就在于，如果是伊斯兰认同的话，那是伊斯兰教它是分布在多个国家的，那么我一旦伊斯兰认同，那就会导致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人，我为什么要效忠也门呢？我为什么要效忠沙特呢？我为什么要效忠这个利比亚呢？这个问题说不清楚，如果你的第一身份是基于伊斯兰认同。所以我之前指导过一个留学生，那个留学生是个也门人，他就跟我说，哎呀，我们国家最近打仗，有可能要分裂。对咱们来说，中国人你本能就会觉得分裂这是个大事儿啊。
嗯嗯。
那接下来你怎么选啊？你认为你是谁啊？而对他来说无所谓。因为他的第一任身份他基于伊斯兰的话， 他对于本国的认同就很难凝聚起来。但伊朗跟他们不一样，伊朗的好处是什么呢？什叶派国家，而且全世界以什叶派为主的只有这么一个国家。当然你要纯从人口来说，伊拉克的什叶派也是他的这个主要人群，但是不掌权啊，又为主又掌权的国家唯一的一个就是伊朗。所以他的伊斯兰认同，他会认为逊尼派那是瞎扯的，只有我什叶派才是正经的伊斯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伊斯兰认同差不多可以收敛在他的国家上。所以伊斯兰本来是一个普遍性的认同，但是他却在伊朗实现了一个收敛于本国的这样一个效应，同时又用波斯帝国这样一个意象来做一个加持，双重加持，最后就可以在那儿带来一种超越于具体的血缘群体之上的一种认同。而这样的超越于具体的血缘群体之上的认同关系，这对我们理解现代伊朗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伊朗在79年之后，同时也因为伊朗人质事件走上了一个反美的前沿。
嗯，
我们会经常感叹东有朝鲜西有伊朗，就是他一直在面临这种国际压力的时候有一种不屈的精神。
嗯，
那今天主题我们也叫做不屈的波斯，不屈的伊朗。
嗯，
就之前大家都会问说，那你看你沙特土耳其跟美国合作的挺好，国家也有发展嘛，你伊朗人怎么就不能低个头？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有着这样一个双重文明收敛的国家有着如此的自豪感，它天然的带有某种历史民族意识，所以它不会轻易的去走向这种屈服。回到刚才您讲的空间，其实假如我们去讲历史上的伊朗或者波斯的话，它的空间并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状态。
对，
因为我们可以说当下的伊朗的国界基本被限定在了伊朗高原。而在历史上我们会看到波斯帝国，正如您讲的，它在西南它的东北这两方面来回有政治势力，而这两个地区也恰恰是波斯帝国一直重视控制的地区。一方面它向东北突出到河中地，而河中地我们熟悉的知道那是一个绿洲农业地带，那再往北才是这个大草原，有着游牧者这个南下。那这个地区我们熟悉的这个九姓胡粟特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商贸民族，
河中地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以那儿为主吧。
对，那么另一方面它在西南其实是常常会突出到巴格达地区，也就是两河流域。这里我们知道这是最早孕育人类文明的地方，也是土地相当肥沃的地方。
对，
所以一个是西南，一个是东北，整个波斯帝国它经常要向这两个地方去突出，它才能去有一个比较好的控制，有一个比较好的经济基础来去供养这样一个很关键的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去供养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对，而且就是刚才你聊到河中地，因为咱通常说两河流域，首先说到的是这个
巴格达地区，
巴格达地区的那个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但是在中亚还有一个两河流域，就是阿姆河和希尔河，他们都注入到咸海。而且阿姆河实际上它从中国发源嘛，这两条河中间的地方被称作河中地区，而河中地区有若干个历史名称，有些的咱名字都很熟悉，比如看过《射雕英雄传》那就都知道萨马尔汗，萨马尔汗之外还有那个布哈拉、浩瀚、玉龙杰赤等等一系列的历史名称，而这些地儿也都是绿洲地区，都是做贸易的、做商业的。那么你再放到伊朗高原上，你会发现那儿也有一系列的贸易城市，它是两边都有贸易城市，同时又有它的游牧性的力量，就是伊朗始终是一个刚才你说的商牧关系，商牧关系之下它怎么样来转化出它自个儿的历史。
对，说到伊朗的商贸，其实假如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都会知道，在元朝的时候我们经常讲说分四等人，虽然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但是在这种大家熟悉的四等人的概念里面，有一波叫色目人，而色目人里面我们最熟悉的其实就是波斯商人。为什么波斯商人那么重要呢？因为他们会商贸，善理财。而蒙古朝廷本身其实是个游牧民族，不善理财的。
对，
然后他又需要去汲取各地的资源，所以他就任用这些波斯人来在中国担任高级官僚，特别是在理财方面，这个有着非常高超的技术。
对，所以就是咱们看这个波斯裔的人，他在中古史上，中古史放在中国这边的话，那大概就是从五胡乱华到这个宋朝吧，差不多就这中间这几百年，放在世界史上这也差不太多。对西方来说，他的中世纪跟咱五胡乱华是前后脚的事儿，然后他走出中世纪，跟咱这边大概是那个两宋之间，
两宋之际，
对，是一个前后脚的事儿。那么就这个中古时代 我觉得在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有可能就是这波波斯人。当然这是一个特定意义上影响力啊，那因为中古时代中国这边还有大唐嘛，那大唐呢也影响力也杠杠的，然后这个西边有阿拉伯帝国嘛，阿拉伯帝国也是杠杠的，所以波斯人他实际上是内在于，当然这儿所说波斯人是广义的波斯人了，咱一会儿再说什么叫广义波斯人，波斯人是内在于这些大的帝国当中，但是他对这些大的帝国的历史命运的演化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波斯文化曾经覆盖到远远超过它的本土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力。那么这广义波斯人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刚才你说到了粟特人，粟特人是在中亚的那些城邦，刚才说的萨马尔罕啊，什么布哈拉呀、啊、等等这些地儿，那些是粟特人，而粟特人他们在血统上在语言上也都是波斯系的，只不过波斯系它是分东波斯西波斯，我专门问过这个波斯语的专家，他说东波斯跟西波斯的语言彼此之间是听不懂的，但是毕竟都是一个语系的，所以他很容易学，听不懂的概念他说就有点类似于普通话跟粤语之间的关系，普通话跟粤语是相互是无法听懂的，但是它是有一些基本的这种语音转换规则，语法都是一样的，就是语音的表达不一样，有一些基本的语音转换规则，所以你很容易就能够学会，咱们学粤语跟咱学这个英语那肯定不是一个概念吧，所以它是广义的波斯人。那么东波斯人里面主要就是这些粟特人，而西波斯人是、咱们通常所说的波斯帝国的那些人。东波斯那些粟特人而言，他们在中古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中古时代欧亚大陆上一共有三波人是主要的贸易民族、贸易族群，这三波人他差不多主导着整个欧亚大陆的贸易，分别是西北边的就是、北欧的维京人，维京人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群体，当然他是很能抢了，但抢完之后他得销赃啊，所以通过他的战争过程又带来很大的一个贸易过程，这是西北边的。偏中间部分的这就是东欧的犹太人，然后第三一个就是中亚的粟特人。粟特人当时作为一个重要的贸易群体，他甚至达到了什么程度，他发展出一系列的非常重要的贸易技术，咱们今天所知道的支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远距离贸易技术了，你这钱怎么能够远距离汇兑啊等等，而支票这个词 check 它最初是粟特语，后来作为一个外来语被欧洲的语言所引入的，就是你从这个就可以看到粟特人他作为这种贸易民族他的影响力曾经多大。那么就这个粟特人来说，他们的贸易是从基本上往西一直干到西亚，就是跟东欧的犹太人他们的之间能够接上了，往西一直干到西亚，往东一直干到朝鲜，就是整个中国内部的贸易，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啊什么的，丝绸之路上面跑的商品可能主要是中国商品，但是在具体运送这些商品，具体对这些商品的贸易进行经营的人主要都是粟特人。丝绸之路如果没有粟特人，这条路实际上是运转不起来的。那么对应的粟特人他就是在这条路上他会形成一系列的沿线的贸易据点，那么在中国内部这个贸易据点，首先几个大的城市像什么长安啊、洛阳啊，以及在唐朝的时候非常重要的被称作唐朝的北京的那个城市太原，就这些地儿都有很多的粟特商人、粟特人聚居区，河西走廊那边更甭说了，以及沿着长城沿线，之所以沿着长城沿线就在于长城沿线它是、两边是农和牧嘛，那么只有在这种足够差异化的人群之间贸易的机会才更多，所以长城沿线那也是重要的贸易路线。那么沿着长城沿线有一系列的贸易点，这里面也是大量的粟特人，因此粟特人从中亚一气儿，刚才我说到干到朝鲜，那么在长城沿线就有很多粟特人的聚居，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聚居离咱们老家不远，辽宁朝阳，在那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后来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人物，安禄山。安禄山他就是粟特人后裔，当然他是父系是粟特人，母系是这个突厥人，他是混血，但是他的自我认同他是一个粟特裔的。而安禄山公元755还是756啊，搞起安史之乱，安史之乱那动摇天下，而且安史之乱之后，为了平安史之乱，唐朝又不得不到这个蒙古高原上，当时的回鹘帝国到那儿去借兵，从回鹘那儿借来的这个兵 当时那可汗叫做沐雨可汗，沐雨可汗带着骑兵一路南下，反正安禄山的事儿他给祸害了。当时唐朝没钱啊，这是你的雇佣军啊，你得花大价钱啊，可是又不得不借这兵，于是就承诺了，说你进入洛阳之后可以随你们抢三天。于是沐雨可汗就带着人下来了，而抢三天之后他带走了三个重要的人，是三个粟特高僧，当然这高僧不是说信佛教的高僧了，带走了三个重要的摩尼教的粟特高僧，而这三个人到了漠北，把整个漠北回鹘帝国彻底给规划成一个摩尼教帝国了。所以就是到了这会儿，整个这个漠北的宗教啊什么文化完全被粟特人所改造了，就是伊朗他最初的自个儿的宗教是拜火教索罗亚斯德教，但是从索罗亚斯德教后来又有高手出来把这个索罗亚斯德教跟佛教以及跟基督教给揉在一块儿，形成一个新的宗教，就是摩尼教，就是张无忌所拜的那个
魔教，
魔教。所以波斯圣火令什么都是从那边来的，那是来自波斯的宗教。粟特人发现哟，这边有一摩尼教的帝国，那我们的宗教啊，那肯定这我们到那是好使啊，于是又大量的粟特人又涌到了回鹘帝国，并且给回鹘人又大量的创制文字，那些文字就是替代了当时回鹘人用的那些突厥的字母，而他创制的这些文字在回鹘帝国很快崩溃了，但崩溃之后这些文字这些字母一直留存在今天，印在咱们的人民币上，就是满文蒙文，他的那些字母就是粟特人给留下的，
一般我们称之为叫回鹘体蒙文或者叫老蒙文传统蒙文，但实际上这个回鹘体蒙文的回鹘体是粟特人运用了自己的字母在回鹘帝国时期所做的一系列的
创制，而且说的准确点还不是他们自个儿字母，他来回做贸易嘛，他跟西亚这贸易多了去了他从西亚叙利亚那儿搞到了古叙利亚文，把古叙利亚文做了一定的这个改良之后变成了回鹘字母，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今天中国历史，那你说安史之乱那肯定是在根本上改变中国历史的一个大事儿，动摇天下，后来的这个什么满蒙，咱们今天有960万平方公里是因为清朝留下的，如果按照明朝末年它就是在这个长城以南啊，它当时的疆域就300多万平方公里，你按照明朝末年的话那是没有96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疆域的，清朝留下的，当然清朝它带进来很多然后又丢了不少，但丢完之后仍然剩960万，而清朝能带进来这么多这是因为满蒙联盟，那这就可以知道这个满蒙联盟对于今天中国的疆域的存在有多大重要性，反正里面回鹘字母或者粟特人留下这些东西它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756年安史之乱，然后在750年的时候发生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阿拉伯帝国，阿拉伯第一帝国是由阿拉伯人所主导的，它叫做倭马亚王朝，就是刚才咱们主持人何必提到的倭马亚王朝，阿拉伯人主导，他把整个波斯地区都给征服了，他定都在哪儿呢？在大马士革。但是在此之前阿拉伯人实际上文化很差的，就是在这个伊斯兰教出现之前文化很差的，而你要统治如此之庞大的一个帝国，那是需要有比较多的这种帝国统治技巧的，而这些技巧那你得有足够深的文化和历史积淀你才能做得成，所以阿拉伯人他统治如此庞大帝国的时候很快他就发现自个儿搞不定了，于是内部就出现一系列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就引起各种各样的叛乱啊起义啊什么的，到公元750年的时候又是在呼罗珊地区跟那个帕提亚帝国起家类似的一个地儿，又起了一个人，一个波斯人，这个人他起来带人反抗，最后把乌玛亚王朝给推翻了，推翻之后建立了阿拉伯第二帝国叫做阿巴斯王朝，阿巴斯王朝就把首都从大马士革迁到了巴格达，今天一说巴格达咱都觉得这是伊拉克首都，但实际上在历史上巴格达长期的是被波斯帝国所统治的，甚至长期的做过波斯帝国的首都，当然不是都在那儿了，但是有好几个朝代，那会儿离巴格达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个古城叫做泰西峰，以泰西峰这个地方做波斯帝国的首都，所以就是阿巴斯王朝就把首都从大马士革迁到了巴格达，迁到巴格达什么概念呢？这就迁到了波斯文化的核心区，而且就是在呼罗珊起来搞事的那个人，最后推翻了这个乌玛亚王朝的那个人，他也是个波斯人啊，因此就是整个阿拉伯第二帝国阿巴斯王朝是由波斯人所主导的，尽管他的哈里发仍然是个阿拉伯人，但实际上在内部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波斯人，于是到那会儿你就会看到 整个公元750几年开始，大半个欧亚大陆都笼罩在波斯人的影响之下，只不过是在咱们这边是以一个负面的方式，安禄山同志他把这个大唐搞得震动天下，
一塌糊涂。
对，那这是一个东波斯人，然后西波斯人把阿拉伯帝国给重构了一番，波斯人才有这种真正的帝国统治的技巧嘛，那是有上千年的帝国记忆的，所以波斯人懂得怎么统治大帝国，于是西边有了这个阿巴斯王朝。那么阿巴斯王朝他的统治一度干到北非啊，也就是说从北非到东边巴格达，然后他的那个统治力继续往东一直连到中亚，连到中亚实际上跟咱们的西域就已经挂上钩了，然后再往东一直到这个辽宁朝阳，甚至到朝鲜，整个这么大的一个疆域一个范围，甚至往北还要到这个漠北草原上，都是当时处在波斯文化的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的覆盖之下。所以今天咱们一说到波斯伊朗什么，你不要把它窄化的就是今天的伊朗那个140多万还是150多万平方公里，在历史上伊朗波斯那是一度它的文化影响力覆盖了大半个欧亚大陆。
那说到文化，其实我们通常都熟悉这个西方有所谓的文艺复兴，那么在文艺复兴呢，大家再稍微了解一点历史呢，大家都说你们西方人的文艺复兴其实很大程度上也要靠阿拉伯帝国，因为你们在中世纪之后大量的图籍图书思想并没有保留在欧洲，而是被阿拉伯人吸收过去，在阿拉伯帝国被消化再造，和这个伊斯兰神学有了一次融合。
对，
那到了，
但是说的准确点，这个所谓阿拉伯人的消化再造更重要的是其中的波斯人所干的。
对，说到的就是这段。其实750年以后这个整个阿巴斯王朝里面，它文化最活跃的其实是波斯地区和呼罗珊地区。
对，
就是两河地和这个整个波斯。那么整个阿拉伯的无论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最著名的神学家，以及我们熟悉的比如像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的医学家阿维森纳，其实他们都是伊朗人或者长期生活在伊朗，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
这要准确点啊，阿维森纳是生活在俄中地区，东伊朗人，
东伊朗，他辐射范围依然处在整个伊朗的范围内。
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看到当下的这个伊朗官方的学者会有一种叙事，他认为说尽管阿拉伯人创造了伊斯兰教并且建立了强大的帝国，波斯地区甚至被阿拉伯帝国所征服，但是他却坚信在伊斯兰文明系统里面我们波斯人再造了伊斯兰，他强调说我们是被伊斯兰化，但我们绝对没有被阿拉伯化，所以在这个自我意识里面他就会强调说是我们经过波斯人所主导的阿巴斯王朝这样一段辉煌的文明的这个帝国，我们将伊斯兰文明重新的赋予了新的内涵，
对，
它再也不是公元七世纪这个先知穆罕默德时期那个初始的很简单的原始的伊斯兰教
不那么淳朴了，
对、
啊、
我们有非常复杂的思维思辨，有着丰富的诗歌，比如像鲁拜集，然后还有伊朗的这个史书列王记，这都是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结晶，
而且中间还有希腊统治的200多年的历史嘛，希腊统治200多年历史，以及就算没有希腊统治，在古波斯帝国的时候，就是在居鲁士啊什么大流士那会儿，他们已经把小亚细亚都纳入自己的帝国范围内了，而小亚细亚那边就是今天的这个爱琴海东岸是土耳其的，但在那个时代爱琴海东岸实际上都是希腊的殖民地，所以就是古波斯帝国境内是有大量的希腊人的，包括古希腊的那个七哲第一个哲学家什么的，古希腊早期最重要的一个哲学派别米利都学派，那是在地中海东岸的，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地盘上的，但在那会儿又是在波斯的统治之下的，所以波斯他对于希腊文化也是有着很多的吸收的，所以他去就是说什么中世纪的时候由他来保存了大量的希腊的文化经典，毫不意外，因为有波斯人在啊。
对，因为他本身这就熟
啊。对，
我不但将这个欧洲的文明给反哺了回去，同时他还自豪地说是我们波斯人再造的这个伊斯兰文明我又传遍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对，
然后经由土耳其人带到了维也纳城下，
所以
他就有这个自豪感。刚才我们既然回顾了伊朗或者波斯如此悠远绵长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它对于人类文明所做出的重大的巨大的贡献，但是我 讲到不屈呢，也是因为波斯作为一个如此文明古国，在近代也遭受了和我们中国一样的这种曲折的历史。
嗯，
那想请您讲讲您的老本行啊，国际政治史。
嗯，
也就是说波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嗯，
进入了近代以后，如何会被英俄两国觊觎如此，然后又经过两次的分割，
对，
之后还有美国，就是它是怎么变成了一个大博弈的舞台？这个时候伊朗民族它曾经的那种主体性去哪儿了？
首先哈，你说我老本行国际政治，这不是我老本行，我老本行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只是因为我在外交学院嘛，必须要有这方面的关注。当然这不仅仅是外交学院了，因为今天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秩序当中的自变量，那么你必须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不能就中国论中国，必须得就世界来论中国，同样也得就中国来论世界。这话题扯远了，
嗯，
咱再说回到这个近代，这个英俄大博弈和波斯它丧失自己的主体性。不过我觉得这事儿你看怎么说，
嗯，
因为我前面谈到过波斯 N 多个朝代嘛， N 多个朝代实际上我们看，对，但是这又进入到一个纯血统的一个说法了，就是真正由它的南部的它的中原它的腹地由那儿的人所主导的波斯帝国在所有朝代里面并不多，确实有，而且起点是从那儿开始的，
嗯，
但后来并不多，后来很多朝代都是由别的族裔的人所统治的，就像那个塞琉古那儿从西边来的，然后帕提亚是从北边，当然帕提亚那帮人他自认为血统他也是波斯人了，但是你再往后，这个什么阿拉伯那是从西边来的，然后这个什么那一系列突厥的，什么蒙古的，那都是从北边来的。那你要是处在这种十字路口，处在一个亚欧之要的位置的话，那这就是你的命运，这没有办法。所以在近代的英俄大博弈，这个英俄大博弈把它给做了一个拆分。你要是回放到整个历史上的话，你会看到这只不过是一个在更大尺度上它古代历史的一个重演。因为在古代甭管是从西边来的人他统治了这个波斯腹地之后，接下来他就会以波斯自命了。包括那个一开始你提到了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他灭掉了波斯之后，当然他又继续往东打了，打到了印度河流域之类的，然后又回到了这边，回到这边之后他没打算再回到马其顿然后定都在马其顿的，
他定都在了巴格达。
对啊，他打算定都在巴格达的，
而且他整套宫廷礼仪是学了波斯，当波斯的皇帝很爽的。
对啊，但当然那会儿叫巴比伦了。
对
对，那会儿不叫巴格达，但一些一码事儿，就是一个地方嘛。那么他刚打算定都在这儿，然后他就得病死了，这后话了。但假设他没死，然后有他的后裔，有他的后人继续在这儿当君主的话，此时对波斯人而言，那这就是我波斯的君主。而且那儿要当君主的话，他也会以我就是波斯君主以这个自命。那么此时你说啥叫波斯呢？是得那些波斯人吗？还是谁啊？以及你所谓的这个波斯主体性在哪儿呢？这主体性体现了具体的某些血统的人的身上吗？还是体现在这样一个大的帝国的上面？而这个大的帝国它的主导者也未必是从他自个儿的中原来的，他那主导者有可能从西边来，有可能从北边来啊。但主导者一旦进入之后，他们却都会以波斯自命。所以就是近代的英俄大博弈跟波斯的这段比较悲催的历史，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是他古代历史的一个放大版。英国就是那西边来的，
俄国就是那个东北边来的，
俄国就是那北边来的。而在历史上他一直是他命运是由西边来的北边来的以及他本土的人三方的不断的博弈共生演化的一个结果。只不过英俄博弈刚你提到了他的主体性有可能丧失嘛，英俄博弈跟古代的那些西边北边来人有一个区别，区别在哪儿呢？在古代甭管西边来的还是北边来的，一旦我统治了波斯之后，我会把首都放在这边，接下来我就是波斯帝国的人了。但是英俄他都不会把自己的重心放到这边，这边仍然仅仅是我的势力范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的主体性真的就没了。但是在古代即便是别人来了，别人来了之后我是这儿的主人了，那么下面这些都是我的子民，就像那个大流士居鲁士他们的一个理念，没有被征服者，咱们一起向未来。那咱那会儿没问题啊，这主体性只是不是由波斯人来当皇帝了嘛？但是波斯人该怎样还怎样，没什么变化，这个新的皇帝更厉害，那么我们一起向未来，我主体性通过你来获得实现，对我来说没问题啊，这还是波斯帝国嘛，只要你真的你愿意扎根在这儿。 但是英俄都不会扎根在这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波斯真的就是被以某种方式类似于瓜分了，它的主体性真的就没了，这是它近代的一个命运。但这个命运这又跟工业革命相关，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效果，第一，冷兵器变成了热兵器。那么你在一个传统国家，过去经常说什么，为什么大清就是让我们落后了，不是大清让我们落后了，中国没有落后，中国保持了自己的原样，原地踏步，是西方进步了。而工业革命这事儿就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历史的意外，除了西方之外，所有别的地儿都在原地踏步。那么你获得这种工业革命现代化热兵器能力的地方，你会碾压冷兵器，在哪儿都是一样的。你换成大明，换成谁，它都是一个传统对现代的问题。波斯也是这个问题，它传统对现代，那它肯定搞不过嘛。这是近代的时候传统对现代它的一个问题，就是热兵器对冷兵器，那波斯就被英俄给蹂躏。然后再一个，工业革命之后有了铁路，有了远洋的蒸汽轮船，它可以使得这个移动的速度跟过去相比那是没法想象的，速度极快。而这种速度极快就使得它可以居于一个非常远的政治中心，仍然可以遥控这边。而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那你很难做到。所以古代你入主了之后，你就必须得定都在这个地盘上。而在近代，我可以未必要这个定都到这边了，那波斯的命运就会陷入到刚才咱说的那样的一种自主性、主体性丧失，很悲催的一个状态。然后更以及就是古代的时候做这个贸易啊什么的，那波斯人他自个儿是很厉害的，但是到了近代，这个近代的这套贸易玩法，这又是古代的波斯人他不适应的，所以就是导致了近代会有波斯会陷入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是没有过任何伟大的历史记忆的话，因为本来我也无所谓主体性嘛，可能这事儿我就是走别的办法了。但如果你有过伟大的历史记忆，像波斯啊、中国啊，这都是有过非常伟大的历史记忆的。只要有过伟大的历史记忆，那么你是无法容忍这种主体性的丧失的。而对于那没有伟大历史记忆，比如非洲，非洲也不是都没有啊，有些地方也有，但是有很多地儿它是没有伟大历史记忆的。那么你要不来的话，可能我也无所谓主体性，但是这边有过伟大历史记忆的，那我主体性丧失这事儿，这是很难忍受的。我需要把它主动显化再带回来。怎么带回来呢？怎么自强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而自强的这个过程它又涉及到很重要的一点，首先我得把我这群人精神得凝聚起来，我用什么样的一个精神资源来把我们这群人给凝聚起来，这又涉及到一个对于传统的历史资源、精神资源进行一个现代化的建构、现代化的改造、再叙事的一个过程。这是在甭管是伊朗还是中国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命运。
通俗点说就是传统的再发明。
对对，因为你的传统实际上你觉得我就是世界，你不觉得有什么别人值得被我认真对待一番。像中国那会儿觉得周边有什么值得认真对待的，我就是世界啊。但是等到西方人来了之后，一开始也不认真对待，但是到后来你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打不过。
那么此时在过去，我的文化认为我就是世界，其他人都不值得我认真对待，那他的文化是一套说法。而到今天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了，那文化的说法他就得改，得重构。那么有可能过激的就是说，那咱这传统不灵，这都扔掉。但都扔掉，那你的伟大历史记忆没有了，那你的主体性的根基又在哪儿？所以我既得扔掉又不能扔掉，这是有过伟大历史记忆的后发国家他们所面临的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很多国家这问题都解决的不理想，仍然在继续找办法。
那么其实作为一个小结来说的话，我们讨论如此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稍微陌生的波斯的历史，其实也是为了照应当下。那作为一个小结呢，就是我们会经常看到说当下的这个中东的政局如此波谲云诡，那我们经常讲在处处都能看到似乎有一个影子，无论是这个战后伊拉克的这个地方武装的民兵，还是叙利亚内战里面的政府军的这个支持者，我们都能看到说，哎，背后有一个大国、地方性大国的影子，就是伊朗。而且之后在这个伊核争端的问题上，以及这个美国的这种飞行刺杀的方面，对于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高级将领刺杀，我们会看到伊朗似乎在现代的国际秩序里面一直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角色， 他一直尝试要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自己的国界之外，以至于我们会对伊朗这样一个国家有一个疑问。
嗯，
那今天我们请到了施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了这么多关于伊朗的历史，
嗯，
关于伊朗的人民民族，
嗯，
关于伊朗的文化，我们就会发现伊朗在中东地区，在亚洲的腹地，
嗯，
它是一个少见的可以和中国可以和欧洲相提并论的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民族。
嗯，
他的对于空间的把握从来不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去把握的。
不能说从来不是啊，
嗯，
那个在巴列维王朝的时候是
尝试想回到，
啊，对对对，但是没成功，失败了。
他的失败就不得不去刺激他说，我依然要对我周围的伊斯兰世界整个亚洲腹地要有一个波斯式的影响。
嗯，
那从而会演化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中东这场局面，这也是我们会把我们系列的播客叫做中东三国演义所起到的题目的意思。
嗯，
所以能够今天去深入的谈论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地方，
嗯，
也是我们列国志这样一个系列播客想给大家传播的传递的一个理念，就是通过施老师自己的实地的行走，
嗯，
以及他的实际的研究，向大家呈现一个大家所不太熟悉的不那么熟悉的世界的状态。那今天这期列国志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施老师今天和我们聊了这么多。那在下一期要预告的是施老师曾经实地去过的地方，就是中东三国演义的第三个国家土耳其。
对，那咱们就下期再见，谢谢。
好，谢谢施老师。